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魏冠的儿子魏恒，孙子魏藻、魏介，张华的儿子张一、张伟、刘辩。魏冠，字伯玉，河东安邑人。他的高祖父魏浩，在汉明帝时，因为儒学造诣，从代郡被征召，到河东安邑时去世，于是皇帝赐给他去世的地方安葬，子孙就在那里安家。父亲魏济是魏国的尚书。魏冠十岁时父亲去世，他非常孝顺，超过常人。性格坚贞沉静，精通明理之学，以明察清晰、公正允当著称，承袭父亲的爵位文襄侯。20岁时担任魏国的尚书郎。当时魏国的法律严苛，母亲陈氏为此忧虑，魏冠自己请求调任通事郎，又转任中书郎。当时权臣专政，魏冠在他们之间从容周旋，不亲近也不疏远任何人，很受父古的器重，父古称他为宁武子。在位十年，因为称职而被称赞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。陈留王即位后被任命为侍中，持节慰劳河北地区，因为参与定策的功劳，增加封邑户数。几年后转任廷尉卿。魏冠通晓法律条理，每次审理案件无论大小都根据实情处理。邓艾、钟会征伐蜀国时，魏冠以原任官职持节监督邓艾、钟会的军事行动，代理镇西军司，配备1000名士兵。蜀国平定后，邓艾就擅自代表朝廷封拜官员。钟会暗中怀有异心，因为邓艾专权跋扈，就秘密和魏冠一起上奏邓艾的罪状。皇帝下诏用囚车押解邓艾回京，钟会派魏冠先去逮捕邓艾。钟会认为魏冠兵少，想借邓艾之手杀掉魏冠，从而给邓艾加上罪名。魏冠知道钟会想害自己，但又不能拒绝，于是连夜赶到成都，向邓艾所统领的将领们发出檄文，声称奉诏逮捕邓艾，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，如果前来归顺官军，爵位赏赐和以前一样，敢有不出来的，诛灭三族。等到鸡鸣时分，所有人都来归顺魏冠，只有邓艾的帐内人员还在。天亮开门后，魏冠乘坐使者的车子径直进入成都殿前。邓艾还没起床，父子都被抓住。邓艾的部将们想劫走邓艾，整顿兵器奔向魏冠的营地。魏冠轻装出来迎接他们，假装写了一份奏章草稿，声称要申明邓艾的事情，诸将相信了他，就停止了行动。不久钟会到来，就把胡烈等将领全部请来，趁机抓住了他们，囚禁在益州的官署中，然后发兵反叛。于是士兵们都想回家，内外骚动，人心忧惧。钟会留下魏冠商议事情，在一块木板上写着想杀胡烈等人，举起来给魏冠看，魏冠不同意，于是两人互相猜疑。魏冠上厕所时见到胡烈过去的勤务兵，让他向三军传话，说钟会谋反。钟会逼迫魏冠做出决定，一整夜不睡觉，两人都把刀横在膝盖上。外面的各军已经暗中想攻打钟会，魏冠不出来，他们也不敢先动手。钟会派魏冠去慰劳各军，魏冠心里想离开，而且为了坚定钟会的想法，说你是三军的主帅，应该亲自去。钟会说你是监军，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出来。魏冠就下了殿。钟会后悔派他去，派人叫魏冠回来。魏冠推说头晕病发作，假装摔倒在地。等到出了门，几十个使者追上来。魏冠到了外面的官署，喝了盐汤，大量呕吐。魏冠一向瘦弱，就像病得很重的样子。钟会派亲信和医生来看他，都说他不行了，钟会因此不再忌惮他。到了傍晚，城门关闭，魏冠写好檄文向各军宣告，各军都已经起义，天明时一起攻打钟会。钟会率领身边的人抵抗，被诸将打败，只有帐下几百人跟着钟会绕殿逃窜，全部被杀。魏冠于是部署诸将，军中上下秩序井然。邓艾本营的将士又追上去打破囚车，救出邓艾，返回成都。魏冠认为自己曾和钟会一起陷害邓艾，害怕邓艾变乱，又想独占诛杀钟会的功劳，于是派护军田旭到绵竹，在三灶亭夜袭邓艾，杀了邓艾和他的儿子邓忠。当初邓艾进入江油时，因为田旭不前进要杀他，不久又赦免了他。 等到魏冠派田旭去，对他说可以报江油之辱了。事情平定后，朝廷商议封赏魏冠。魏冠认为攻克蜀国的功劳是各位将领的力量，邓艾、钟会二人骄横跋扈，自取灭亡，自己虽然运用智谋，但没有斩将夺旗的战功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被任命为使持节、都督关中诸军事、镇西将军，不久升任都督徐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，增封为资阳侯，把其余的爵位封给弟弟魏石为开阳亭侯。太史初年转任征东将军，晋爵为公，都督青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加授征东大将军、青州牧，在所任的地方都有政绩。被任命为征北大将军，都督幽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，护乌桓校尉。到镇所后，上表设立平州，后来监管平州。当时幽州、滨州东部有乌桓，西部有立威，都是边境的祸害。魏冠离间这两股势力，使他们产生矛盾，于是乌桓投降，立威因此忧虑而死。朝廷嘉奖他的功劳，赐给他一个儿子亭侯的爵位。魏冠请求把爵位封给弟弟，还没受命，弟弟就去世了。儿子魏密受封为亭侯。魏冠的六个儿子没有爵位，全部让给了两个弟弟，远近的人都称赞他。他多次请求入朝，到今后武帝待他很好，不久又让他返回镇所。咸宁初年被征召任命为尚书令，加授侍中。他性格严整，用法度统御下属，看待尚书像参佐，看待尚书郎像院属。魏冠学问渊博，熟悉文章礼乐，和敦煌人尚书郎所敬都擅长草书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一台二庙。汉末张芝也擅长草书，评论的人说魏冠得到了张芝的精，所敬得到了张芝的肉。太康初年升任司空、侍中、尚书令的职务不变，他处理政务清简，很受朝廷内外的赞誉。武帝下令让魏冠的第四个儿子魏宣娶繁昌公主为妻。魏冠认为自己是儒生的后代，婚姻门第微贱，上表坚决推辞，皇帝不同意。又兼任太子少傅，加设1000名士兵、100名骑兵和鼓吹的仪仗。因为日食，魏冠和太尉汝南王司马亮、司徒魏书一起请求辞职，皇帝没有同意。魏冠认为魏朝设立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制，不是经久不变的常道，应该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制度。他和太尉司马亮等人上书说，从前圣王崇尚贤能，选拔善人并加以教化，因此朝廷有道德谦让之风，民间没有邪恶的行为。确实是因为乡里领武的制度足以互相简述询问事情，考察言论，一定能得到善人，人们知道民生不能虚求，所以回去修养自身。因此崇尚贤能而风俗更加纯和，贬斥恶行而行为更加敦厚。这就是乡举里选，是先王的良法典范。从此以后，这种制度逐渐衰败。魏朝承接颠覆的时运，兴起于丧乱之后，世人流离迁移，没有地方进行考评选拔，所以设立九品制度，大致作为一时的选用根本罢了。刚开始建立时，乡邑的轻易不受爵位拘束，褒贬所加，足以起到劝勉激励的作用，还有乡论遗风。中间逐渐沾染弊端，就按照门第资历评定品级，使天下人观望，只以居官为贵，人们抛弃德性而忽视道业，争夺微末的利益，损伤风俗，它的弊病不小。现在天下统一，教化刚刚开始，我们认为应该全部扫除这种末流之法，一律效仿古代制度，以土断法为依据，规定从公卿以下都以其现居地为籍贯，不再有寄居他乡原属异地的人。这样同乡领武都是同一同理，郡县的行政长官就由当地年长有德者担任，完全废除中正九品的制度，使举荐善人、选拔人才都由乡论决定。那么下属敬重上级，人们安于教化，风俗和政治一起清明，教化和法律共同实行，人们知道善恶的评判不在于交由，那么虚华攀比自然止息，各自在自身下功夫了。现在废除九品，就应该依照古制，让朝臣共同互相举荐任用，这样人才出路的途径既宽广，又可以激励进贤的公心，考察在位者的贤愚，确实是良好的法典。武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但最终没能改变。惠帝做太子时，朝臣都说他淳朴至实， 不能亲理政事。魏冠每次想陈奏废掉他，但不敢说出来。后来在凌云台宴会，魏冠借酒装醉，跪在武帝床前说：“臣想有所陈奏。”武帝说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魏冠想说又停下来，反复了三次，于是用手抚着床说：“这个座位可惜了。”武帝明白过来，就故意说：“你真的大醉了吧？”魏冠从此不再说话。贾后因此怨恨魏冠。魏宣娶了公主，多次有酒色方面的过错。杨俊一向和魏冠不和，杨俊又想独揽大权，如果魏宣和公主离婚，魏冠一定会退位，于是就和黄门等人诋毁魏冠，劝武帝夺去魏宣的公主。魏冠惭愧恐惧，请求告老退位，于是下诏说司空魏冠年纪还没到退休，却谦让多年，想趁神智还没有衰退实现本来的心愿，真诚的风范实在感动我心，现在同意他的请求，进位太保，以公爵的身份回家，配给亲兵100人，设置长史、司马，从事中郎院属，以及大车、骑从、旌旗、伞盖、鼓吹等各种仪仗，全都按照旧典，给锄田十顷，原50亩，钱100万，绢500匹，床帐席褥，主管官员务必优厚完备，以符合我尊崇贤者的心意。有关部门又上奏请求，把魏宣交给廷尉治罪，免去魏冠的官职，皇帝下诏不同意。武帝后来知道黄门虚构事实，想归还公主，但魏宣病死了。惠帝即位后，恢复魏冠的1000名士兵。等到杨俊被诛杀，任命魏冠录尚书事，加授律烈绶带，允许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配置其司马，和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佐朝政。司马亮上奏请求遣宋诸王回到封地，和朝臣在朝廷上议论，没人敢响应，只有魏冠赞成这件事，楚王司马伟因此怨恨他。贾后一向怨恨魏冠，又忌惮他方正刚直，使自己不能放纵淫虐，又听说魏冠和司马伟有矛盾，于是诬陷魏冠和司马亮想要做伊尹、霍光那样的事情，请惠帝亲手写诏书，派司马伟免除魏冠等人的官职。黄门拿着诏书交给司马伟，司马伟性格轻率阴险，想发泄私怨，夜里派清河王司马霞去逮捕魏冠。魏冠身边的人怀疑司马霞是假传诏书，都劝谏说按照礼法刑律，对于台府大臣没有这样的先例，请先抗拒他，等我们上表得到回复，再死也不晚。魏冠不听，于是和儿子魏恒、魏月、魏义以及孙子等9人同时被害，当时72岁。魏恒的2个儿子魏藻、魏介当时在医生家得以幸免。当初杜预听说魏冠杀了邓艾，对众人说伯玉恐怕难免灾祸吧。身为名士，位居统帅，既没有好的声誉，又不能以正道统御下属，这是小人乘坐君子的车子，应当如何承担他的责任呢？魏冠听说后，不等备好车就去道歉，结局果然像杜预说的那样。当初魏冠家里的人做饭，饭掉在地上全部变成了箩，1年多后就遭了祸，太保主簿刘胄等人冒着危险收敛魏冠并安葬了他。当初魏冠做司空时，帐下都荣惠有罪，魏冠把他斥退遣走，等到祸难发生时，荣惠跟随士兵讨伐魏冠，所以魏冠的子孙都遭了祸。楚王司马伟被诛杀后，魏冠的女儿给朝廷大臣写信说，先公的名声嗜好没有显扬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，我常常奇怪整个国家沉默无言。春秋记载的过失，他的责任在哪里？悲愤感慨，所以写信表明心意。于是刘胄等人拿着黄幡敲响登闻鼓，上奏说当初假传诏书的人到来，魏公接受诏书应当免官，就立即奉上应寿，虽然有兵器但没有动一刀，多次下令出府地，单车听从命令。假诏书上的文字只是免去魏公的官职，右军以下的人就承接诈伪，违背诏书原文，擅自诛杀宰辅，不再上表请示，随意抓捕魏公的子孙，全部施行杀害大臣父子9人。我们见到诏书说被楚王所欺骗迷惑，不是原来同谋的都释放遣送，按诏书的旨意是说街巷百姓中被驱赶胁迫拿着白木棍的人罢了，按照法律接受命令杀人，不能免除死罪。 何况亲手杀害功臣，残害忠良，虽然说不是预谋，按道理也不能赦免。现在首恶虽然被诛杀，但杀人的贼党还存在。我们担心有关部门没有详查事实，或许有纵容漏网，不加以彻底追究，使魏公父子的仇敌不能消灭，冤魂永远遗恨，向上天控诉，悲痛之臣在圣明之事感到悲哀。我们身上带着创伤，并练刚刚完毕。仅此陈述魏冠从前在司空任上时，帐下给史荣惠因为无情无义被罢黜，他知道魏冠家人的人数，小孙子的名字。荣惠后来转给右军当差，那天夜里荣惠在门外大声呼喊，宣读诏书免除魏公官职，让他回府地。等到门打开，荣惠先到中门，又宣读他带来的假诏书，亲手取下魏公的官印绶带和貂蝉官饰，催促魏公出府地。荣惠按顺序登记魏冠家属及其子孙，都派兵押送，安置在东亭道北为首，一时之间全部斩杀。杀害魏公子孙实际上是荣惠干的，以及后来率人抢劫府库都是荣惠所为。追究荣惠一人，众多奸恶都暴露出来，请求查验实情真伪，处以族诛之刑。皇帝下诏同意，朝廷因为魏冠全家无辜受祸，于是追念魏冠法属的功勋，追封为兰陵郡公，增加十亿三千户，谥号成追赠假黄钺。魏恒字巨山，年轻时被征召为司空齐王府属官，转任太子舍人、尚书郎、秘书丞、太子庶子、黄门郎。魏恒擅长草书和隶书，撰写四体书事，说从前在皇帝时期创造万物，由沮宋、仓颉开始创造文字，用来代替结绳记事，大概是看到鸟的足迹而引发思考，于是文字逐渐繁衍，称作字，有六种含义。第一种叫指示，上下就是这样。第二种叫象形，日月就是这样。第三种叫形声，江河就是这样。第四种叫会意，五信就是这样。第五种叫转注，老考就是这样。第六种叫假借，令常就是这样。只是在上为上，在下为下。象形，太阳圆满，月亮亏缺，模仿它们的形状。形声，以类别为形旁，配赏声旁。会意，指歌为舞，人言为信。转注，以老表授口。假借，多个字意义相同，声音虽然不同，文意却一致。从皇帝到夏商周三代，文字没有改变。等到秦朝使用篆书，焚烧先代典籍，古文就断绝了。汉武帝时，鲁公王拆毁孔子旧宅，得到尚书、春秋、论语、孝经。当时的人已经不知道有古文，称他们为蝌蚪文。汉代秘密收藏，很少能见到。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。魏恒的祖父魏济抄写邯郸淳的尚书，后来给邯郸淳看，邯郸淳分辨不出区别。道正十年间设立三字十经，逐渐失去邯郸淳的法则，借着蝌蚪的名称，于是模仿它的形状。太康元年，吉县人盗挖魏襄王的坟墓，得到检测文字十余万字，对照魏济所写的还有相似之处。古书也有几种，其中一卷讨论楚国事情的最为精妙。魏恒私下喜爱他，所以竭尽愚钝的思考来赞美他的美妙，惭愧不能列入前代贤人的作品，希望借此保存古人的形象。古代没有别的名称，称之为字释。皇帝的史官沮宋、仓颉眺望那鸟的足迹，开始创造文字，用来纲纪万种事物，垂示法则，建立制度，帝王的典章得以宣扬，质朴和文采显现在世间。到了暴虐的秦朝，滔天作恶，大道既已泯灭，古文也随之灭亡。魏文帝喜好古文，世间流传秋坟，历代没有发掘，真伪无法分辨。大晋开创基业，弘扬大道不陈训诫，上天垂视他的表象，大地闪耀他的文采。他的文采于是闪耀，明亮灿烂的篇章，依据声音领会意义，模拟万物有方法。太阳处于君位而充满它的限度，月亮处于臣位而亏缺它的旁边，云彩曲折向上分布，星辰疏朗地散发光芒，禾苗花卉繁茂下垂穗头，山岳巍峨连绵山冈。 虫类爬行好像在动，鸟类似乎飞翔而未扬起。观察他的运笔和琢磨，用心精纯专一，笔势和谐，体态均匀，起止没有间隙，有的坚守正道，遵循规矩，曲折有度，旋转有方，有的方圆没有定则，因势制宜。他弯曲向弓，笔直向弦，矫健特出，像龙在河中腾跃，密集下坠，像雨从天降下。有的引笔用力，像鸿雁高飞，遥远飘摇；有的纵放舒展，像流苏悬挂羽毛，绵密连续。所以从远处看它，像清风掠过水面，清澈的波浪涟漪；靠近观察它，有若自然形成。确实是皇帝唐尧的遗迹，是六艺的典范先驱。咒书篆书大概是他的子孙，隶书草书是他的曾孙玄孙。观察物象来引发思考，不是言辞所能表达的。从前周宣王时，史咒开始著写大篆十五篇，有的与古文相同，有的与古文不同，世人称之为咒书。等到周平王东迁，诸侯各自为政，百家书艺各国不同，文字也形态各异。秦始皇刚刚吞并天下，丞相李斯于是奏请统一文字，废除不与秦文相合的李斯作仓颉篇，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，太史令胡无敬作博学篇，都采用史咒的大篆，有的略微删改，这就是所谓的小篆。有人说下层人士程邈担任牙县的狱吏，得罪了秦始皇，被囚禁在云阳十年，在狱中做大篆，少的部分增加，多的部分减少，方的使他变圆，圆的使他变方，上奏给秦始皇。秦始皇认为很好，释放他并任命为御史，让他审定文字。有人说程邈所定的是隶书。自从秦朝破坏古文，有八种字体，第一种叫大篆，第二种叫小篆，第三种叫刻符，第四种叫重书，第五种叫摹印，第六种叫蜀书，第七种叫书书，第八种叫隶书。王莽时派司空真风校定文字部类，改定古文，又有六种书。第一种叫古文，是孔氏乌壁中的书。第二种叫其字，就是古文而异形的字。第三种叫篆书，是秦朝的篆书。第四种叫左书，就是隶书。第五种叫谬篆，用来摹写印章。第六种叫鸟书，用来书写翻信。等到许慎撰写说文解字，以篆书为正体，作为体例，最可以论述。秦朝时李斯号称二篆，各山及铜人上的铭文都是李斯所书。汉建初年间，扶风人曹玺略微不同于李斯，但也称善。邯郸淳师从曹玺稍微探究其妙处，韦旦师从邯郸淳但赶不上他。太和年间，韦旦担任武都太守，因擅长书法被留下补任侍中，魏国的宝器铭文题字都是韦旦所书。汉末又有蔡邕采用李斯曹玺的方法创制古今杂糅的形体，但精密度和条理不如邯郸淳。蔡邕作篆释说，鸟的遗迹黄杰遵循圣人制作法则，创制这种文字。字体有六种，篆书是正宗。形体要妙，巧妙入神，有的像龟纹锐利排列，像书齿般并列如龙鳞。舒展身体放末尾，长短覆盖身体。颓落像鼠迹下垂碎头，运机像虫蛇的纷乱。扬起波浪震动贴笔，像鹰站立鸟惊飞。伸长脖子夹紧翅膀，气势像凌云。有的亲笔向内投送，根部细微末端浓重，四段四连，像水珠露珠绿丝凝结下垂末端，纵的像悬挂，横的像编排，深远曲折斜曲，不方不圆，像行走像飞翔，奇奇真真。从远处看它，像鸿鹄成群游动，连绵不断，靠近看它，端迹不可得见，纸画总括不可胜圆。颜桑不能竖其曲折，离楼不能见其间隙，班坠拱手推让辞谢技巧，骤送拱手收起笔，处于篇章篇首，灿烂多彩可观，展开华艳在卷素之上，作为学艺的典范先驱。喜爱文德的宏大美好，怨恨作者的不可堪削。思考字体的抚养，举其大概来论述。秦朝已经使用篆书，奏事繁多，篆字难以完成，于是让隶人辅助书写，称为隶字。汉朝沿袭使用，只有符、印玺、翻信、提署用篆书。 隶书是篆书的快捷写法。上古人王次仲开始创制楷法。道灵帝喜好书法，当时有很多擅长的人，而释衣官最突出，大字一丈见方，小字方寸千言，非常自负其才能。有时不带钱到酒家饮酒，于是在墙壁上写字，让观看的人付酒钱，钱足就涂掉。每次书写总是削掉并焚烧木片，梁胡于是增加木板并请他喝酒，等他最后偷走他的木片。梁胡最终因书法官致选部尚书。释衣官后来成为袁术的将领，现今巨鹿送子有耿求碑，是袁术所立，那字非常工整，据说是释衣官所书。梁胡投奔刘表，魏武帝攻破荆州，悬赏求取梁胡。梁胡担任选部时，魏武帝想当洛阳令，却被任命为北部尉，所以梁胡恐惧字附到军门，被任命为军甲司马。在秘书省以勤于书写自效，因此现在有很多梁古帝手迹。魏武帝挂他在帐中，即用钉钉在墙壁上赏玩，认为他胜过释衣官。现在宫殿的题署大多是梁古帝篆书。梁胡适合写大字，邯郸淳适合写小字。梁胡认为邯郸淳得到王次仲的法则，但梁古帝用笔尽其气势。梁胡的弟子毛鸿在秘书省教授，现在的八分都是毛鸿的法则。汉末有左子翼，略微与邯郸淳、梁胡不同，但也有名声。魏初有钟繇、胡诏两家创制行书，都学于刘德升，而钟氏略微不同，但也各有巧妙，现在大行于世。作立士说，鸟迹的变化乃有左立，除去那些繁文，推崇这种简易。它的用途既广，体相有法度，灿烂如星罗棋布，浓郁如云彩分布。它的大径寻细不容发，随势适宜，没有固定体制。有的穹隆宽大，有的如梳齿针裂，有的如底平绳直，有的蜿蜒曲折，有的长斜角曲，有的龟旋举折，长短相复，一体同事，奋笔轻举，离而不绝。纤波浓点错落其间，如钟磬架设张挂，亭缭然静，高峻嵯峨，高低相连，似高台重雨，增云冠山。从远处看他，像飞龙在天，近看他，心乱目眩，奇姿诡谲，不可胜言。言桑所不能记，再次所不能言。何草篆之足算，而斯文之未宣。其体大之难睹，将密奥之不传。辽府仰而详观，举大件而论他。汉朝兴起而有草书，不知道作者姓名。到章帝时，其相杜度号称善作篇。后来有崔苑、崔实也都称功，杜度写字很稳妥，但书体略微瘦。崔氏很得笔势，但结字稍微疏漏。洪东人张伯英因而转经甚巧。凡是家中的衣帛，一定先书写，然后煮炼它。临池学书，池水全部变黑。下笔一定成为楷则，号称匆匆不暇草书，寸纸不被遗留。至今世间特别珍视他的书法，为众将称他为草圣。张伯英弟弟张文书赐于张伯英。又有江梦颖、梁孔达、田彦和即为众江等人，都是张伯英的弟子，有名于世，但远远不如文书。罗书景、赵元嗣与张伯英同时在西周被称誉，而自负巧妙自夸，众人颇感迷惑。所以张伯英自称上笔崔度不足，下笔罗赵有余。河间张超也有名，但虽然与崔氏同舟，不如张伯英得法。崔苑作《草书事》说，书气的兴起始于桀黄，描绘那鸟迹已定文章，到了末世典籍越发繁多，时代多邪僻，政事多权变，官事荒废，徒其笔墨，于是作左立，删去旧字。草书的方法大概又简略，顺应时政，只是一纸用于仓促，监工并用，爱惜时日省力，淳朴简约的变化启辟古事，观察他的法相，俯仰有仪，方不合举，圆不合规，一左扬右，望之如旗，耸立如鸟战，志大非宜，角兽暴骇，将奔未迟，祸点撞四连珠，绝而不离，蓄怒欲竭，放逸生奇，或深邃坠恐，如巨窟临危，旁点斜腹， 四条堂攀枝，绝笔收势，余线纠结，如杜伯失独原木，腾蛇覆穴，头眉尾垂。所以从远处看他，崔巍如举岑崩崖，近看他，一画不可移，机微要妙，临时从移，略举大叫，仿佛如此。等到魏冠被楚王司马伟陷害，魏恒听说变故，因为何少是他嫂嫂的父亲，从墙洞中去何少那里询问消息，何少知道却不告诉他。魏恒返回经过厨房，正遇到收捕的人，于是遇害。后来追赠长水校尉，谥号兰陵真世子，有两个儿子，魏藻、魏建。魏藻字仲保，继承魏冠的爵位。后来东海王司马越把兰陵增加到他的封国，改封为江夏郡公，食邑8500户。怀帝即位，担任散骑侍郎。永嘉五年，落入刘聪手中。元帝让魏冠的玄孙魏崇继承爵位。魏介字叔宝，5岁时封神秀逸。祖父魏冠说，这孩子有益于众人，只是我年老了，看不到他长大成人。他童年时乘坐洋车进入市场，看到的人都说他是玉人，观看的人倾城而出。骠骑将军王己是魏介的舅舅，俊爽有风姿，每次见到魏介总是叹息说，珠宝玉器在旁边，觉得我形貌丑陋。又曾对人说，与魏介同游，如同明珠在旁边，明朗照人。长大后喜好谈论玄理，后来多病体弱，母亲常常禁止他说话。遇到好日子，亲友有时请他讲一句，没有不赞叹的，认为深微。琅琊王王成有高明，很少推重佩服人，每次听到魏介的话，总是叹息绝倒。所以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话说，魏介谈道，平子绝倒。王成和王玄、王己都有盛名，都在魏介之下，世上说王家三子不如魏家一儿。魏介的岳父乐广有海内重名，议论的人认为岳父冰清，女婿玉润，征召命令屡次到来，都不就任。过了很久，担任太傅西阁祭酒，拜官太子洗马。魏藻担任散骑侍郎，在内侍奉怀帝。魏介因为天下大乱，想搬家向南行，母亲说，我不能舍弃重宝离开。魏介开导解释非常深彻，为了家族大计，母亲流泪听从。临别时，魏介对哥哥说，三义人所重，现在可以说是现身的时刻，兄长勉励吧。于是扶车母亲转至江夏。魏介的妻子先去世了，征南将军山简见到他，非常钦佩敬重。山简说，过去戴淑鸾嫁女儿只选贤能之人，不问贵贱，何况魏氏是权贵门户，有名望的人呢？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。魏介于是前往豫章，当时大将军王敦镇守豫章，长史谢坤一向敬重魏介，两人相见很高兴，整天交谈。王敦对谢坤说，过去王府寺在中朝发出惊声，这个人在江南又振起玉音，精微的言论断绝后又得以延续，没想到永嘉末年还能听到正史之音，如果何兵书还在，应当会再次倾倒。魏介曾认为，人若有不足，可以凭情理宽恕，若非故意冒犯，可以用道理排解，所以终身没有喜怒之色。因为王敦豪爽不羁，喜欢凌驾于人之上，恐怕不是国家的忠臣。魏介请求前往建业，京城人士听说他的姿容，为官者如堵墙。魏介积劳成疾，永嘉六年去世，时年27岁。当时人说魏介被看死了，葬在南昌。谢坤痛哭哀悼，有人问，你有什么可忧虑的，竟如此悲伤？回答说，栋梁折断了，不觉悲哀啊。咸和年间改葬于江宁。丞相王导下令说，魏贤马明日改葬。这位君主流风余韵，名士风流，为天下所敬仰，可准备薄祭以敦厚就义。后来刘谭谢尚一起议论中朝人事，有人问，杜毅可以和魏喜马相比吗？谢尚说，怎能相比，其中可容下几人。刘谭又说，杜毅是皮肤清秀，叔宝是精神清朗，他被有识之士看重到这种程度，当时中兴名士只有王成和魏介为天下第一。王恒的族弟王展字道书，历任尚书郎、南阳太守。永嘉年间任江州刺史， 多次升迁至晋王大理。诏令有追究儿子来证明父亲罪行，或者鞭打父母询问儿子所在。王展认为恐怕伤害正统教化，一并上奏废除。中兴建立后，任廷尉、尚书建议恢复肉刑，记载在刑法志。去世后追赠光禄大夫。张华，字茂先，范阳方城人。父亲张平是位渔阳郡守。张华年少时孤苦贫寒，自己放羊，同郡人卢青见到后器重他。同乡人刘放也认为他才华奇特，把女儿嫁给他。张华学业优厚广博，文辞温和华丽，开朗富善，通达广博，图谶、天文、占卜、方术之类的书无不详细阅览。年少时修养谨慎，即使匆忙也必定遵循礼度，勇于赴义，后于周济急难，气量见识宏大旷远，当时很少有人能测夺他。起初没有名气，著《交辽赋》以寄托心意。为何造化如此多端，播散各种形态于万类？只有交辽这种小鸟也能摄取生命，承受元气，养育着轻盈的肉体，没有玄黄之色，来自我贵重。羽毛无用于器物，肉不能登上祖位，鹰瞻飞过上且收敛翅膀，又何必害怕罗网？在草木茂密之处，在那里游栖，飞不高扬，翔不急聚，它的居处容易容纳，它的需求容易供给。巢在林中不过一只，美食不过数里，栖息没有挚爱，游荡没有盘桓，不以荆棘为漏，不以纸栏为荣，动意便安逸，投足便安稳，尾身顺利，与物无患。这禽鸟无知，而处事好像有智慧。不怀宝以招祸，不视表以招累，尽守本性而不惊夸，动因循而简易，任自然为资本，无诱目于世伪。雕鹤用它的嘴具，葫芦飞到云际，鲲鸡窜于悠闲，孔雀翠鸟生于远方，那些沉浮与归雁又振翼高飞，都因美与风机，所以无罪而都被杀。只是贤鲁以避见，终被戮于此事。苍鹰凶猛而被戏缚，鹦鹉智慧而入笼，驱猛智以抚养，困幽静于九重。变音声以顺指思催翅而成为庸人。留恋中代的林野，羡慕笼底的高松。虽蒙幸于今日，不如昔日的从容。海鸟原居，避风而至，调之拒绝，月岭自来。提携万里，飘摇未逼。只有体大妨碍事物，而行规足以称奇。阴阳陶冶，万品同趋，大小交错，种类繁多。交明朝于文杰，大鹏弥漫天边，将以上方不足而下笔有余。放眼天地遥远，我又怎知大小之所如。陈留阮籍见到他，感叹说：王佐之才啊。从此声名开始显著。郡首先于寺推荐张华为太常博士。卢青向文帝进言，转任河南郢城，未就任授佐著作郎。不久升长史，兼中书郎。朝议表奏多被采用施行，于是正式任职。晋朝受禅，授黄门侍郎，封官内侯。张华记忆力强，墨迹在心，四海之内如同执掌。武帝曾问汉朝公事制度以及建章公千门万户，张华应对如流，听者忘记疲倦，画地成图，左右注目。武帝非常惊异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子产。几年后寿终书令，后家散其常事，遭母丧，哀伤过度，超过礼制，下诏勉励，逼迫他理事。当初武帝私下与杨户谋划伐吴，而群臣大多认为不可，只有张华赞同其计。后来杨户病重，武帝派张华到杨户那里询问伐吴之计，记载在杨户传。等到即将大举进攻，以张华为度支尚书，于是计算漕运，决定朝廷方略。各路军队已进发，但未有攻克。贾充等上奏请求诛杀张华以谢天下。武帝说：这是我的意思，张华只是与我相同罢了。当时大臣们都认为不可亲近，张华独自坚持，认为必定攻克。等到吴国灭亡，下诏说：尚书关内侯张华先前与顾太傅杨户共同创立大计，于是掌管军事，部署各方，计算权谋策略，运筹决胜，有谋略功勋。现晋封为广武县侯，增邑万户， 封其子一人为亭侯，1500户，赐绢万匹。张华民众一时，众人推服，进士及以礼宪章都委托给张华，多有增删。当时诏告都由他起草审定，声誉更盛，有台府之望。而荀勖自认为是大族，依仗皇帝深恩，憎恨他，常伺机想调张华出外镇守。恰逢武帝问张华，谁可以托付后事？回答说，明德至亲，没有比齐王忧更合适的。这话并非武帝心意，稍微违背旨意，谗言于是流行。于是调张华为持节，都督幽州诸军事，领户乌桓校尉，安北将军。安抚接纳新旧之人，容下都怀念他。东夷马韩、新米等国依山带海，离州4000余里，历代未归附的20余国都派使者朝贡。于是远夷归服，四境无忧，连年丰收，士马强盛。朝廷议论想征召张华入朝为相，又想进号仪同。当初张华在武帝面前诋毁征氏冯辉，冯胆是冯辉的弟弟，深得武帝宠幸。冯胆曾侍奉武帝，从容议论魏晋之事，于是说，我私下认为钟会之乱多少由于太祖。武帝变色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冯胆脱帽谢罪说，我愚钝瞎说，罪该万死，但我的一点心意还有可申辩之处。武帝说，凭什么这么说？冯胆说，我认为善于驾车的人必识别六配松紧之事，善于为政的人必审查官员控制事宜，所以仲由因奸人之能被压制，冉求因退弱被提拔，汉高八王因宠过而遭灭，光武诸将因意志而善终。并非君上有人报之别，臣下有愚智之意，大概是因为抑扬与夺造成的，钟会才能有限。而太祖夸奖太过，嘉奖他的谋略，盛赞他的名气，给他重要权势，委以重兵，所以始终会自认为算无一策，功高不赏，狂妄跋扈，于是酿成凶逆。如果当初太祖记录他的小能，以大礼节制，以权势抑制，纳入轨则，那么乱心无从产生，乱世无从形成。武帝说，是的。冯胆叩头说，陛下既然认为我的话正确，应当考虑兼兵的渐变，不要使像钟会这样的人再度导致覆灭。武帝说，现在哪里有像钟会的人？冯胆说，东方朔有言，谈何容易，一说臣不密则失身。武帝于是平退左右说，你尽管说。冯胆说，陛下出谋划策之臣，立大功于天下，海内无人不知，据守方阵，总领戎马的人都在陛下胜率之中啊。武帝沉默。不久征召张华为太常，因太庙乌洞折断，免官。于是中武帝之事以列侯身份朝见。惠帝即位，以张华为太子少傅，与王荣、裴凯和乔都以德望被杨俊忌惮，都不参与朝政。等到杨俊被杀后，将要废黜皇太后，在朝堂汇集群臣，议论者都迎合封旨，认为春秋断绝文姜，现在太后自绝于宗庙，也应废黜。只有张华以为夫妇之道，父不能从子得道，子不能从父得道，皇太后并非得罪于先帝，现在与所亲结党，在盛世不守母道，应依汉朝废赵太后为孝成后的旧例，贬太后之号，仍称武皇后，居别宫，以保全贵中之恩，不被采纳，于是废太后为庶人。楚王司马伟受密召杀太宰汝南王司马亮、太保魏冠等，内外兵乱，朝廷大恐，计无所出。张华向惠帝说，司马伟假托诏令擅自杀害二公，将士仓促，认为是国家之意，所以服从，现在可派邹于藩让外军解严，按理必如风吹草拂。惠帝听从，司马伟的军队果然败退。等到司马伟被杀，张华因首谋之功，受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中书监、金章子寿，坚决辞让开府。贾密与贾后共同谋划，认为张华出身庶族，儒雅有谋略，尽无逼迫君主之嫌，退为众望所归，想依靠他主持朝纲，咨询政事。犹豫未决，问裴伟，裴伟一向敬重张华，深表赞同。张华于是尽忠匡辅，弥补缺漏，虽在暗主报后之朝，而海内安定是张华的功劳。张华担心后族势大，作《女史箴》以为讽谏。 贾后虽凶妒，却知道敬重张华。过了很久，论前后中勋，晋封壮武郡公。张华十余次辞让，下诏敦促开导，才接受。数年，代下批王司马晃为司空，领著作。等到贾后谋划废太子，左卫帅刘辩深得太子信任，每次宴会刘辩必参与。多次见贾密骄傲，太子恨他，行于颜色，贾密也不满。刘辩以贾后谋划问张华，张华说没听说。刘辩说，我以韩威从虚昌小吏受功提拔至今，视为知己，所以敬言，而恭敬怀疑我吗？张华说，假如有此事，你想如何？刘辩说，东宫俊杰如林，四帅精兵万人，公居阿衡之任，若得公命令，皇太子借朝会入路上舒适，废贾后于金庸城，不过两黄门之力。张华说，现在天子正位，太子是人之子，我又不受阿衡之命，突然做此事，这是无君无父，以不孝事天下。即使能成功，仍不免罪责，何况权期满朝，威柄不一，又怎能安定？等到惠帝再世前殿汇集群臣，拿出太子手书，便是群臣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只有张华谏说，这是国家大祸。自汉武帝以来，每次废黜政敌，总导致丧乱。况且国家统治天下日短，愿陛下详察。尚书左仆射裴伟认为应先查核传书之人，又请求比对太子手书，否则恐有诈妄。贾后于是从宫内拿出太子平时启事十余章，众人比对，也没人敢说不对，议论到日夕未决。贾后知道张华等意志坚定，于是上表请求将太子免为庶人，惠帝才批准其奏。当初赵王司马伦为镇西将军，搅乱关中，低枪反叛，于是以梁王司马荣代替。有人对张华说，赵王贪媚，信用孙秀，到处作乱，而孙秀狡诈，是奸人之雄，现在可派梁王斩杀孙秀，削去赵王一半势力，以谢官囿，不也行吗？张华听从，司马荣答应。孙秀有人欣然从西边来，对司马荣说，低枪自反，并非孙秀所为，所以得免死。司马伦回京后阐释贾后，于是求录尚书事，后来又求尚书令。张华与裴伟都坚持不同意，因此结怨，司马伦、孙秀恨张华如仇敌。武库起火，张华怕因此生变，列兵固守，然后救火，所以累带宝物及汉高斩蛇剑、王莽头、孔子鸡等全部烧毁。当时张华渐渐穿屋而飞，不知去向。当初张华受封的壮武郡有桑树变成了柏树，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。此外，张华的宅邸和监省多次出现妖怪，他的小儿子张伟因为中台心分裂，劝张华退位，张华不听，说天道深奥遥远，只能修养德性来应对罢了，不如静待其变，等候天命。等到司马伦、孙秀将要废黜贾皇后时，孙秀派司马雅在夜里告诉张华说，如今国家将要危亡，赵王想与您共同匡扶朝廷，成就霸业。张华知道孙秀等人必定会篡夺皇位，于是拒绝了。司马雅愤怒地说，刀都要架到脖子上了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张华正白天躺着，忽然梦见房屋倒塌，醒来后感到厌恶。当天夜里祸乱发生，他们假称有诏令召见张华，于是他和裴伟一起被逮捕。张华临死时对张陵说，你想杀害忠臣吗？张陵假托诏令责问他说，你身为宰相，担负天下大事，太子被废时，你不能以死尽节，这是为什么？张华说，是前殿的议论，我觐见的事迹都还在，并非没有劝谏。张陵说，劝谏如果不被听从，为什么不辞去官职？张华无法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使者到来，说诏令斩杀张公。张华说，我是先帝的老臣，忠心耿耿如赤色，我并不怕死，只是担心王室的灾难，祸患不可预料。于是他在前殿马道南边被杀害，诛灭三族，朝廷内外没有不悲痛的人。当时他69岁。张华生性喜爱人才，诱导举荐从不厌倦，即使是贫贱守门的士人， 只要有一点善行，他便赞叹称颂，为他们传播声誉。他平素酷爱书籍，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财物，只有文史书籍堆满了箱筐。他曾搬家载了30车书，秘书兼职于编订官书，都借助张华的藏书来校正。天下罕见奇秘的书籍都收藏在张华那里，因此他见识广博，当时无人能比。惠帝年间，有人得到3丈长的鸟毛，拿给张华看。张华见了，悲伤地说：“这叫海浮毛，它出现天下就要大乱了。”陆机曾送张华烟鱼，当时宾客满座，张华打开食器，就说：“这是龙肉。”众人不相信，张华说：“试着用苦酒浸泡，必定会有异常。”不久，果然泛出五色光芒。陆机回去问烟鱼的主人，主人果然说，在园中茅草堆下得到一条白鱼，形状质地非常特别，用它做烟鱼味道极美，所以拿来进献。兵器库封闭得很严密，其中忽然有野鸡鸣叫。张华说，这必定是蛇变成了野鸡。打开一看，野鸡旁边果然有蛇蜕。吴郡临平河岸崩塌，露出一面石鼓，敲它没有声音。皇帝问张华，张华说，可以取蜀中的桐木，刻成鱼形，敲击它就会响了。于是照他说的做，果然声音传播数里。当初吴国还未灭亡时，斗牛之间常有紫气，懂道术的人都认为吴国正强盛，不可图谋，只有张华认为不是这样。等到吴国平定后，紫气更加明亮。张华听说豫章人雷焕精妙通晓星象，于是邀请雷焕留宿，并推众人说，我们可以一起探寻天文，预知未来吉凶。于是登上高楼仰观天象。雷焕说，我观察很久了，只有斗牛之间有些异常的气。张华说，这是什么征兆？雷焕说，是宝剑的精气上达于天。张华说，你说的对，我年轻时有个相士说，我过了60岁，官位升到3公，将会得到宝剑佩戴。这话难道应验了吗？于是问道，在哪一郡？雷焕说，在豫章封城。张华说，想委屈你做县令，秘密共同寻找他，可以吗？雷焕答应了。张华大喜，立即捕人雷焕为封城令。雷焕到县里挖掘监狱房屋的地基，深入地下4丈多，得到一个石函，光芒气色非常奇特，里面有双剑，都刻有题字，一把叫龙泉，一把叫太阿。当天夜里，斗牛之间的紫气就不再出现了。雷焕用南昌西山北檐下的土擦拭剑，光芒艳丽闪耀，用大盆盛水把剑放在上面，看的人感到金光耀眼。他派人送一把剑和土给张华，自己留一把佩戴。有人对雷焕说，得到2把却只送一把，张公难道可以欺骗吗？雷焕说，本朝将要大乱，张公将会遭受祸患，这把剑应当系在徐君墓前的树上，灵异之物终究会变化消失，不会长久被人佩戴。张华得到剑，极其珍爱，常常放在座位旁边。张华认为南昌的土不如华阴的赤土，回信给雷焕说，仔细看剑上的纹路，这是干将，莫爷为什么没有来？虽然如此，天生神物终究会合在一起。于是送一斤华阴土给雷焕，雷焕用这土再擦拭剑，剑更加精亮锋利。张华被杀害后，剑就不知去向了。雷焕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雷华担任州从事，带着剑精过延平津，剑忽然从腰间跳入水中，派人潜入水中寻找，不见剑，只见2条龙各有几丈长，盘绕纠缠有花纹，入水的人害怕而返回。片刻间，光彩照耀水面，波浪汹涌沸腾，于是失去了剑。张华感叹说，先父化去的言论，张公终会合一的说法，这就是验证啊。张华博识多闻的事例大多如此，不能详细记载。后来司马伦、孙秀被诛杀，齐王司马炯辅政，至于写信给司马炯说，此前在张华死后进入中书省，得到张华在先帝时答复诏令的草稿。先帝问张华，谁可以辅政持重托付后事？张华回答说，明德至亲，没有人能比得上先王，应当留下他来作为国家的镇石。他忠诚善良的谋划，恳切真诚的话语，在幽冥中都可信任，死后才彰显出来，与苟且迎合时事的人不可同日而语。 议论的人有责备张华在缅怀太子的事情上没有在朝廷上挺身抗争。在那个时候，劝谏的人必定会落得违抗命令而死的下场。先生的教导是，如果死了也没有益处，就不应以此责备人。所以晏婴是齐国的正卿，不再催助之难中赴死。季札是吴国的宗臣，不争论逆顺的道理。道理已经说尽而无法施行，本来就是圣教所不责备的。司马窘瑜是上奏说，我听说使衰微者兴起，断绝者延续，是圣王的高明政治。贬斥恶人包扬善人，是春秋的美善义理。因此周武王加封比干的坟墓，表彰商容的礼门，这实在是阴阳之间有相通之处。孙秀叛逆作乱，灭亡了辅佐建立国家的功臣，诛杀了正直的大臣，以此损害王室，肆意施行暴虐，功臣的后代大多被消灭。张华、裴伟各自因为被畏惧而在当时遭诛杀，解系、解节一同因为正直而被害，欧阳健等人无罪而死，百姓怜悯他们。如今陛下重新放射日月般的光辉，施行革新的命令，然而这些人的家族还未蒙受恩典平反。过去栾氏、细氏降为建议，春秋记载他们的过错。幽王断绝功臣的后代，抛弃贤者的子孙，而诗人以此作为讽刺。我愧居职位，想献上余诚，如果符合圣意，可让群官通盘议论。议论的人各执己见，但多数称说他们冤枉。壮武国的臣子逐道又到长沙王处，请求恢复张华的爵位，此事拖延了很久。泰安两年，诏令说爱憎互相攻击，奸邪丑化正直，自古就有。已故司空壮武公张华杰敬他的忠贞，思虑辅佐朝政，谋划的功勋，每件事都依赖他。先前因为张华辅佐济世的功绩，应当分封土地，而张华坚绝辞让了八九次，深切陈述大志不可改变，最终有倾覆败坏威王耻辱的忧虑，言辞义理恳切真诚，足以劝勉远近之人。张华的至诚之心，可向神明发誓。张华因为伐吴的功勋，在先帝时接受爵位，后来的封赏既不合国家体制，又不应该以小功逾越先前的大赏。张华被杀害，都是因为奸逆图谋作乱，滥遭冤枉杀害，应当恢复张华的侍中、中书监、司空、公、广武侯以及被没收的财物与印绶符册，派遣使者吊唁祭奠他。当初陆基兄弟志气高爽，自认为是吴地名家，刚进入洛阳时不推重中原人士，见到张华一面就如同旧交，钦佩张华的道德风范，以失礼相待。张华被杀害后，陆基作累文，又作《永德赋》来悼念他。张华著有《博物志》《十篇》以及文章并行于世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张一、张伟。张一字彦仲，好学，谦虚恭敬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历任散骑常侍。张伟儒雅博学，通晓天文，人散骑侍郎。两人同时遇害。张一的儿子张瑜，字公安，承袭张华的爵位。为避难过江，被征召为丞相院太子舍人。刘辩，字叔龙，是东平虚昌人。本来是兵家子弟，质朴正直，少言寡语。年轻时做县里的小吏，公曹夜里醉酒上厕所，让刘辩拿着灯烛，刘辩不听从，公曹怀恨在心，借其他事让他补任亭子。有个祖秀才在亭中给刺史写信，很久写不成，刘辩教了他几句话，文辞卓越有大志。秀才对县令说，刘辩是公府院属中的精英，你怎么让他做亭子？县令立即召人他为门下使，诸多事务疏阔简易，不能周密。县令问刘辩能学习吗，回答说愿意，于是让他去学习。不久，刘辩的哥哥是太子长兵死了，按兵役惯例需要替代，公曹请求让刘辩代替哥哥服役。县令说祖秀才有话，于是不听从。刘辩后来跟随县令到洛阳，得以进入太学考试，今成为台四品吏。访察官让他抄写黄纸一车，刘辩说刘辩不是为人抄写黄纸的人。访察官知道后很愤怒，向中正报告，降职为尚书令吏。有人对刘辩说，你才能精要简约，能担大任，不能做小事，不如做守舍人。 刘辩听从了他的话。后来担任吏部令史，升任齐王司马攸司空主簿，转任太常丞、司徒左西曹院、尚书郎，所任职务都称职，多次升迁至散骑侍郎，受任滨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左卫律。知晓贾后废黜太子的阴谋，非常忧虑。他用计策求见张华而不被任用，更加感到愤慨不平。贾后的亲信穿着便服偷听外面的议论，听到了不少刘辩的话，于是调任刘辩为轻车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刘辩知道话已泄露，担心被贾后杀害，于是服毒而死。当初刘辩到滨州时，从前一同做虚昌小吏的十多人设宴为他饯行，其中一人轻视刘辩，刘辩派人把他扶出去，人们因此轻视刘辩。使臣说，忠诚是美好的品德，学问是国家的精华，如同众心中有礼义，人伦中有冠冕。魏冠抚摸武帝的床，张华拒绝赵王的命令，进谏则魏冠居多，临危则张华为美。走到险路上，道理有可说的，混乱正在凝结，那么事情就违背了趋向。松竹没有改变，那么死就胜于生，本来以奔赴为目标，而不畏惧倾覆啊。他们都陷入淫乱之网，同叹受贱之祸，国家凋敝，不也令人悲伤吗？赞语说，贤人现身，道义照耀寒凉，空想俸禄眼看败亡，我生不能安宁。魏冠因贾后而灭，张华因赵王而残，在乱世中尽忠，自古以来就困难。